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雷蒙多是短短几个月来第四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他肩负两项看似矛盾的任务，在促进美中商业关系的同时，对中国施加近年来最强硬的贸易措施。雷蒙多表示，在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时，永远不会妥协，但是不会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那雷蒙多要如何来平衡这两者？那么他此行有哪些务实的目标？中国在经济困难之际邀请雷蒙多访华有何所求？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你好，叶凡，
教授
好。
二位好。那在早些时候，华盛顿实施了对华出口投资的一系列限制，惹怒了北京，而这些限制措施正是由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实施的。纽约时报指出，雷蒙多肩负两项看似矛盾的任务，在加强美国与北京商业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施近年来最强硬的贸易限制。那首先请教谢田博士，您怎么看雷蒙多这个肩负的两项微妙的任务，他要如何来平衡两者？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之间呢，因为过去一年间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议长佩洛西女士，还有现在的议长麦卡锡啊的跟台湾的访对台湾的访问，会见台湾领导人。再加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间谍气球这个事件啊，所以中共呢实际上在把这个有八个双边的讨论小组都给关停了，叫停了，就是所以实际上中美之间缺乏一个在工作层面缺乏一个沟通的渠道。那美国呢，美国政府拜登政府现在呢接连派了这个国务卿财政部长，现在是商务部长去这个跟北京会谈，就是想要就是说恢复这种商业上的这个这种工作层面的沟通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雷蒙多也要求的，或美国所要求的，就是在这种高技术、先进技术或者可能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上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制裁。但是呢，在其他方面，就是说不涉及军事用途的中低端的产品上呢，仍然保持跟中国的联系。并且呢，实际上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就是说这些方面实际上看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地方，只是呢，就是说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高端脱钩，中低端呢继续保持联系，保持那个商贸，并且也保持这个美国公司呢在对欧洲、欧美啊、欧洲的或者是日本的公司时候呢，对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呢还有一定的优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起冲突呢，是源于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他当然不满足于只是接受就是说中低的产品的出口到美国，他们也希望能够购买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啊。这个呢，既然美国不同意这个高科技呢，中国就认为你在脱钩啊。虽然美国政府不承认，不认为呢中美在脱钩，因为他看到明显的在那些非军用或高科技相关产品上呢，确实是没有脱钩。这个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呢，实际上是跟这个认知的不同和立场的不同是有关系的。
嗯，那雷蒙多星期二在人民大会堂表示，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永远不会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和中国的经济脱钩。那之前雷蒙多表示，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是我打算要务实一点。那请教廖博士，这个雷蒙多有哪些务实的目标，这次能实现多少？
是的，就像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的，就是这次雷蒙多他是就是紧接着前面他的这个同僚，就是国务卿还有在财政部长，那等于是有点像是已经有点像在建立了一个互信的一个基础之后，然后他现在都访中四天的行程。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方面，其实有很多企业也希望恢复正常的这个商业沟通和商业关系，还有就是一些潜在的合作关系。 那我们其实就像刚才谢教授说的，其实在当初在去年八月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院长这个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之后，这个中美关系就降到冰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废墟或者从冰点上，然后来怎么样来重新建立这样子一个制度啊，重新建立一个这样子一个新的贸易的合作的关系。我们知道过去美中关系其实美中关系还有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很微妙的过去就是一直是在美国发现说，过去的这个对中的这个外贸经济这些策略，中方很多时候都是不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的有些时候是用官方的产业政策来全力补助产业和美国对抗，有些时候是这个贸易这个汇率操控倾销，或是一些关税的一些措施来和美国竞争。所以说认为就是美方认为说这个中方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照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说现在就是从一个就是信任这个没有信任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再慢慢的重新建立。那我认为说在任何的这种外交关系或交流一样，就像是一条麻绳一样，不能只靠一条细细的一条纤维来维系，一定要很多很多条的管道，包括贸易，包括商务，包括军事环境法律等等的所以说当一条管道如果说断掉的话，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沟通维持两边的关系，也是这样，也是可以避免误判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不希望有任何误判或是擦枪走火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过去这几年这种交流机制停摆这种灰烬中，美方怎么样从这中间重新建立这个一个新的游戏规则，那也是这次这个雷蒙多他要所肩负的一个重任。所以说怎么样在一个国土安全，在这个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在尊重美方的一个价值的这个基础上，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后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是我们这次看到雷蒙多他的一个他所做的。那我们看中方他们因为经济的目前经济的一个问题也是千疮百孔，所以中方也是很有相当大的一个诚意要来让跟美国合作的。
那谢教授，您前面提到这个美国在高端技术上对中国实行限制，在低端的这个产品方面继续和中国做生意，那显然中国是会不会满足这样的这个交流啊？在雷蒙多访华之前，已经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财政部长耶伦，还有气候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拜访了中国。那雷蒙多访华和前三位美国官员访华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政府表示雷蒙多此行是应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邀请，而之前中方对美国官员访华的表述都是经中美双方商定。那您认为北京这次为什么放软了身段，对雷蒙多有哪些期待呢？
北京确实是放软了一些身段，或者变得和缓起来了。呀，我们看到之前对这个布林肯的时候，甚至对耶伦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强硬的。当然，克里啊，作为气候大使呢，这种那个对中共来说的，并不是非常实质性的、非常无需性的这种什么气候啊或排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雷蒙多跟中国所交，在这个跟中国这个政府这种交易交涉之中要涉及的话，是真正的实质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贸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呢，形势非常严峻。我认为中国这个经济衰退呢，已经到了相当相当大的程度。我们知道它这个失业问题，年轻人的失业问题高达21%，中共官方说21%，实际上我们知道，按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说法呢，是高达48%，接近50%。那这个都是非常惊人的，在任何国家如果这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0%的话呢，这个政权就一定非常不稳定的，经济也不会稳定的。再加上现在这个房地产的泡沫正在破灭之中啊，中共刚刚这个最近的股市也是非常那个非常的衰弱，中共刚刚给出这个印花税减半，对吧？让这个股市呢，实际上这个热度呢是维持了大概5分钟啊，然后呢，马上这个原来那个增加的那部分呢就失去了，就是他对这些种种举措对股市对房市的那个刺激作用都非常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尤其是中国这个海运的进出口，当然我们的进出口对美国的进出口呢，在急剧的下滑啊。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要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在之前呢，长期的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现在你比方说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已经是也取代了中国作为这种成衣啊、制衣业出口的最大的国家。就是说，这些局势，都是就是让中共呢，他不得不放软身段啊，希望能够，对一些通过对雷蒙多的这个谈判呢，能够得到一些美方的让步。主要来说，中共希望就是说，原来从川普总统时期的那些对中国那些关税呢，予以放松啊，放松这些关税，可以让美国接纳更多的中国产品。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限制，这个高科技限制对中国的打击呢也非常之大。像这种对芯片和芯片产业、芯片制造的打击的话呢，现在基本上让这个中国整个这个芯片产业，还不光是就是说最先进的14纳米以下的，现在14纳米以上的，那现在这些企业，因为它没有得到零件或部件的更新的话，他们都很难维持下去了。所以整个这个中共花了几万亿、几轮的投、三轮的投资来促成的这个芯片产业也要破灭，所以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对吧？这是中共为什么要放软身段的原因。
那廖博士，刚才谢教授提到中国现在种种的这个经济困难啊，那以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在几天前把中国的经济比作是一颗定时炸弹啊。我们有位X 网友，他叫华荣，他说拜登政府屡派人来拉拢中共，无非是怕这颗定时炸弹爆了，危及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但是这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炸的。那廖博士，您认为这颗炸弹爆炸对美国会有多大的影响？美国现在能做什么来缓解这颗炸弹，推迟或者说推迟这颗炸弹的爆炸？
对，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像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就是经济千疮百孔。那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看到并没有迎接这个疫情之后大家所预期的一个经济反弹，反而就是在这个房地产，然后外销，然后内需这三匹马车，基本上这三匹马都是跛脚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比较集权的国家呢，就是在内部有矛盾的时候，它就会转向，就把焦点转向这个外部，然后有可能就是再转向这个更激烈的美中关系，甚至就是说让这个台海关系就是让更在台海危机造成更多的冲突。那美方我想这样做也是就是也是递出橄榄枝了，就是让就稍微缓解一下中国内部压力。毕竟升级到更激烈的政治或是军事上的冲突，其实这也是美方不乐见的。那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推迟的能力呢？这个就是完全看接下来他们合作的程度了。我们看到现在外资从中国股市从这各个投资方面，从房地产这个地方财政也都是很多的问题。那很多外资也是撤出了。那这接下来美国他们能不能够跟中国能不能有实质的承诺，能不能够有实质的让利，这个就是决定接下来美国能够有多少在中国里面能够有多少的这个真的是注意。那我想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来讲其实是相当强劲的，失业率达到50年来的新低。那我们看到这个通胀已经降到年增率3.2%。那也就是说一句直接的话，就是说比起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经济更需要美国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说现在中国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很欢迎雷蒙多的进一步的访台访访中之外呢，就是有进一步的合作，这个都是中方所乐见的。
那雷蒙多星期一宣布美中两国同意就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那谢田博士，您认为这能否促进美国公司和投资回流中国的信心？
这个我看可能很难。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建立这两个工作组呢，只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恢复原来被中断的一种交流的机制啊， 交流机制的话，现在中美两国基本上就是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互相听了，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但是至于立场上呢，我想这个雷蒙多也说了，雷蒙多也受到这个美国国会，就是说共和党的议员的压力，就是让他不要在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对中共有所放让步啊。他就是说，他也自己也说，他说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打算务实一点，那当然这个务实到什么程度的话呢，这个我们要看它是具体这个外交的词汇或者双方怎么样让步。但是这种这个这种沟通的话呢，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的。即使不光是在这个雷蒙多这个层次，在这个的层次上层级上，就是说它没办法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真正的分歧。即使现在出现一个拜习会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真正的分歧和对立，这个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个现在中美之间基本上已经在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到科技上已经陷入全面的真正的就是说对抗和那个不光是竞争了，也竞争和真正的对抗。而这种呢，即使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呢，他也很难就是去达成什么共识。所以现在这个他雷蒙多能够取得的这些取得的结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事情呢是他是没办法做决定，并且呢他也并没有授权给他去跟中共达成任何妥协。
嗯，那廖教授您的看法呢？在雷蒙多启程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宣布把27家中国实体移出美国出口的管制，中方的对此表示欢迎，一些人猜测说这是拜登政府向北京做出了让步，您的看法？
对，我们看到这27家这个中国实体移出口管制啊，我认为这是美方向北京伸出的橄榄枝了。这27家实体的是在去年2月的时候被列入出口管制，那商务部也表示说这些公司已经通过当局的审查，确保它的产品得到合法的使用。那这27家公司包括实体，包括中国的公司啊，还有学校。那还有当然就是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光电公司，那这些其实虽然都是有些是比较高科技的公司，但是并不包括华为在里面，那华为还是在美方的实体清单。那另外就是说拜登当局对于中国的一些半导体的禁令还在实施当中，那也就是说这些企业也算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敏感的实体，那他们所购买的仪器也不是用在敏感的军事用途上面。那我倒不认为这是拜登对北京的让步啦，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商业谈判的一些互相让利 give and take，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就是首先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有诚意来和你建立一个实质的一个沟通和建立正常的把这个关系正常化。那也就是说美方有诚意和中方建立正常的这个谈判关系和这个机制，那中方也是释出善意，他们是很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美方能够把这些管制取消。那美方也是不断的强调，就是说在国安的大前提之下和中方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那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在面对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时候，很可能把焦点转向这个激烈的这种军事关系或是美中关系。那这样子做，美方其实也是稍微缓解中国的内部压力，毕竟升级到更激烈的这个军事冲突都不是美方不是并不是美方所乐见的。那这样的橄榄枝对美方来讲也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啊，毕竟中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和买家。那这样一波的这个把他们这27家公司移出之后呢，也是能够稍微往正常化的方向走。那对美方企业也是好消息，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道琼和这个纳斯达克周一都涨了一波。所以我认为说倒不是说让不让步的问题，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商业谈判的一个操作。
那谢教授您怎么看？您认为这是美方让步吗？那么在同时中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呢？
我比较同意这个廖教授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实质性的让步。你比方就是说他把有一些中国的实体移出这个出口管制，对吧？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就是因为为了这个谈判或为了这个制造一个环境，做出一种那个小小的让步，并且这种并不是永久的。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华为是作为被限制制裁的那个公司呢，它在中国最近的报道呢是它在中国建立一个庞大的一个网络，就是通过其他的公司，真的假的、实的虚的公司和那些和实体呢，来获得它的一个，它就是说得不到被限制得到的一些技术，就是说你已经看到，就是说华为也好，或这些被制裁公司，他们已经在这个规避或绕过或者在欺骗来获得这些技术，所以这个呢，这个事情是刚刚我们刚刚看到、刚刚证实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呢肯定对此要有所表示，就是说，你现在有27家被移出来了，很可能下一遍可能有57家，可能马上又会进入真正的制裁，因为，所以这个我不认为它是让步，因为这个它也没办法让步，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真正敏感的技术，在被中共拿去偷取或想去半个比的利用在那个军事用途上。我也非常感那个赞同这个廖教授刚才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中共经济处于这种危机的时刻呢，战争的危险或者中共用战争或军事方法呢来转移注意力来那个的危险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也还注意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它有在外交、在财经，是吧？现在在商务上有这种交流，这个军事上的那种那个对谈和沟通呢，现在还没有恢复，是吧？而这个呢，也确实实际上是个更危险的一个方面。
嗯，那现在有消息说，在10月份，美国可能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我们知道，这几年来，美国这个国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已经成为这个朝野少有的共识了。尤其是面对2024年11月的大选，在中国议题上，各路的政治力量似乎都在相互的提高这个调门。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是走上了这个缓和的趋势，还是说有可能进一步会螺旋式的下沉？
我认为这个目前拜登团队他对于面对这个中美关系其实是相当谨慎的。那我们看到从川普时期开始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那中美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些对谈的机制就已经慢慢的消失了，然后这两边的关系的互信也是到了历史新低。那怎么样从这样子一个废墟或是灰烬中重新建立呢？我们看到拜登团队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前在雷蒙多之前的三位高级官员他们的这个出访的顺序，其实也代表这个拜登他们要重新塑造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架构。我们看到一开始是这个布林肯是国务卿，代表是拜登的这个国际政治立场。那在这些在他称为第一个访中的这个意义其实是还蛮微妙的，因为就是表示说美方不再像过去一样用经济挂帅或是成本考量，而是在政治的考量的框架下，也就是来考虑这个贸易方针，来定义游戏规则。那在这个后全球化时代是在一个国土安全共同价值这样子一个基础上来建立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伦他也是定调，就是说中美是不会不寻求脱钩的，对世界来讲也不是稳定的。那到了雷蒙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实质的一个谈话。那我认为说这样子重新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和对谈机制呢，那正巧也是我们看到中国在疫情之后，他们经济并没有反弹，反而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地方财政问题，不动产的一些问题。那这时候美方也是中方也是希望能够借由美方的力量来把他们拖出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泥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认为说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发展，真的也是要看。到底他们谈到什么地方？那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说，其实他们的成果也是要看中方他愿意让利多少。那目前看起来，中方还是有一些意愿的。
嗯，那也有一些观察的人士说，这个中国实际上是想脱钩。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花花兰，他说。中共当局现在看来是铁了心了要和美国脱钩，说起来一旦脱钩，这两个经济上关联相当紧密的大国不是互赢而是双输。也许雷蒙多这次访问这个中国就是要告知中共当局要认清形势，别去做伤害两国经济的蠢事。那谢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有脱钩的这个心吗？
没有，我不认为中国想脱钩。中共实际上想要挂的，就是说，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系，这样的话，中国才有这个出口市场，才可以赚外汇，才可以累积它那个贸易的顺差，对吧？所以中共绝对是没有这个，我不认为那个中共是有脱钩，但是他当然知道，就是说，excuse me，他当然知道呢，就是美国方实质上在脱钩。因为美方在这种高科技先尖端的先进的技术方面在脱钩，并且呢，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实际上，美国的企业、西方的产业呢，实际上他们主动的呢，自己在转移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所以这个不是，并不是美国的国策，但实际上是，就是，你实际上是这个西方这个企业，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这种呢，实际上也不是美国的国家的那个政策。但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和资本的考量，这个对中共来说，它实际上是，它是只能是就是说望洋兴叹，它没办法就是说去阻止这些的发生。那它实际上中共呢，你看它现在在敦促啊，或者促进这个金砖国的那个扩大，对吧？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可以替代，就是说美国的经贸关系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实体。但实际上，这个他们也知道，这些金砖五国也好，或其他的经济体啊，经济合作的协定也好呢，都比不上这个美国的市场。所以，中共并不想脱钩，并且他实际上呢，还想恢复到大概20年前那种过去20年那个前10年那种，黄金的岁月。但这个时代呢，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那廖教授，您认为中国有这个能力或者魅力，能够赢回外国的投资和公司吗？回到若干年，比如说20年前。
我觉得也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看数据的话，在2022年的时候，外资从中国债券市场撤资差不多840亿，那今年呢，就是从这个外资从中国债券市场撤资差不多200多亿，这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毁灭性的影响。那为什么外资会撤离？那就是表示对于这个政局或对于经济没有的前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担忧。我想中国很多时候还是相当人治的，就是说在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商业的利多消息出来以后，你不知道它会延续多久，你不知道它会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取消。那也就是说，在外资在这样情况下，它是很难判断说它下一步要继续投资多少。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前景也是慢慢的暗淡，所以我想外资撤离的脚步是跑得比谁都快。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来重新的建立。那当然，就是这个是雷蒙多的这个访问，当然也是代表美方企业的一些立场、一些担忧。那看看是不是能够和中方建立一些实质的关系。但是我想，过去近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大家有看到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的话，就知道它是相当的人治。那如果说在这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是不愿意就是轻易涉足的。就认为建立这个信心，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
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他说：“伟大领袖早就强调了经济软着陆。什么是软着陆？就是别摔得粉身碎骨。他们都没有信心，韭菜们还饱含深情地在股市耕耘呢。那谢田教授，您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走势是能够软着陆吗？您怎么看这个走势？”
那显然是不能软着陆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失业这么情况这么严峻，对吧？下面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硬着陆，就房地产市场已经硬着陆了，并且还有这个房地产市场会带来，下面我们待会儿还要谈这个问题，带来的金融、银行和其他的产业啊，中国这个制造业，对吧？我们知道已经是硬着陆了。所以现在这个软着陆是不可能的了啊！现在不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说。老百姓呢还在以为这个中共会出什么上层会出什么大招高招，而那个上层呢还在一直在期望，就老百姓那个韭菜呢还有更多的钱可以花掉，但实际上呢双方的这种看法来讲都是错误的。
那这一次雷蒙多这个中国之行之前，已经有相继有三位美国的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连续访问了中国。那 廖博士，您认为这些会议是否在为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拜登总统会晤来铺路？我们应该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对这次会晤？
对，我认为这个其实是的确就是为这个年底的时候拜习会能够来铺路。那我认为说，当然就是在两国元首见面之前呢，一定会有这个先前的这个高级官员的互访。那我认为说，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程序。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中间的内容，看到布林肯访中的时候，在中方官媒对他的批评其实是还蛮严厉的。然后到耶伦的时候，稍微言语稍微缓和一点。然后到雷蒙多的时候，这时候他中方算是比较欢迎的，所以说这个对中方来讲也是希望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定调，两边的互访定调成为一个是正常的双方的这个领导来互访。那我们认为说，其实真正实质上，我不认为说会有任何的进展了，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即使雷蒙多他建立这个工作讨论的会议啊，或是说这个把这个关系正常化，但是这个一切都还是要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要取决于投资人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信。那这方面其实是很难用政策或是用一些会议来达到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拜习会，我认为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可以太多的预期的，因为我认为拜登呢肯定是要这是把握他的底线，就是国土安全，还有在这个美国科技的这个安全性上面是不会让步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童话故事，他说美国的对中政策不应该是过多顾及中国的感受，衡量对中国政策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应该关注是否成功的维护了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还有一位朋友 LVTV， 他说美国需要出售农产品和可口可乐、医药产品，输出星巴克、麦当劳等等服务业，也需要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所以无论从贸易关系本身来看，还是为将来中美关系出现可能的变化考虑，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贸易往来对于双方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Wiki Lee，他说最近中共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但 A 股只维持了一分钟上涨就立刻下降，这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回天乏术了。好，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的评论。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